好，弟兄姊妹大家好。晚上又到了我们这个读经的时间啊。那我们先有点祷告，求主安静我们的心啊，把我们自己能够预备好。好，请大家闭着眼睛，我们先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安静的，我们的灵是敞开的，主啊，让我们整个全人都能够进入你丰富的同在，主啊，好叫我们从你的话中有更多的领受。主，我们感谢你，你说话我们就得出生命的供应，你说话我们里面就活过来了，所以我们渴望你自己的话语，主啊，特别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主啊，只有你的话是明亮的光，能照亮我们的路程。所以我们恭敬把晚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愿说话的听话的都在丰盛的膏油里面。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愿意把你的心意都告诉我们。主啊，我愿在这一点点的时间里面，主啊，让我们对你的心意能够明白的比以往更多，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同等候你。谢谢你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谢谢你昼夜不打盹看顾你自己的百姓，我们再次把感谢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哈，要继续来交通这个编号第179号。我们上次和弟兄姊妹讲过啊，因为这个编号呢，包括了约翰福音的14、15、16三章的圣经，它的篇幅很大啊。当然这是主耶稣啊，在最后在地上要上十字架之前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讲论，因为他这里面呢，特别是指着他要求父啊，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啊，好像主在这里在工作上开始啊，有了一个交接，他在地上的工作到十字架就结束了，然后呢，圣灵另一位保惠师要来接续这个工作，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把这位保惠师呢做了很详尽的一个介绍。那我们知道这三章圣经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的主不仅在客观的世上完成父的旨意，他也希望我们在主观上面能够经历他所做的一切，所以只有圣灵把我们能够引到主所完成的一切的工作里面，这样我们才真真实实的得着主所要我们得着的，也就让主人在我们身上得着他所要得着的。所以圣灵的工作总是把那个实际带进来的，所以这一些的讲论是我们今天关于对于圣灵的经历啊，最根基的认识上的一个认识。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三章圣经里面呢，能够有实实在在的领悟，好叫我们属灵的生活呢能够变得更丰富啊。所以今天主已经复活升天，回到了父的那里去了，但是圣灵已经降临在地上，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圣灵的工作，要叫我们知道在地上怎样跟随主。上次呢，我想我们已经把这个第14章呢做了一个简单的交通啊。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从这个第15章开始。 那在弟兄姊妹的这个讲义上面，你可以找到啊，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一个开始。那么当主在前面讲过了这位保惠师啊，那么他要来，那么中间呢，主就插进了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比喻啊，讲到真葡萄树的这个比喻。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一个比喻，那么是跟圣灵的工作是有关的啊，所以呢，主把这个比喻拿出来，更深一步的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那个经历。那么这一段话啊，这个比喻呢，在教会历史上曾经帮助过无数的弟兄和姊妹啊，让他们所有的经历从客观的变为主观的经历，所以这个比喻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讲，我们有很多人解释这一个比喻的时候呢，又觉得有点困难啊，因为主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么怎么会说是真葡萄树呢？那么地上的这个葡萄树我们知道啊，那么难道地上这些葡萄树是假的吗？这不是假的啊。那么主耶稣讲到葡萄树的原则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真葡萄树啊，他所讲到的一情况是跟今天地上所有的葡萄树的这个情况呢是不一样的。那么我想在这里啊，我曾经也听过很多人讲到我是真葡萄树，解释这个真的意思啊。但大多数来讲的话呢，都很难把它这个讲的完全的清楚啊。有人就讲说那个真葡萄树可以解释成这个超级的葡萄树。这个说法上面来讲呢，是有点特别，有点奇怪的。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哈要注意的是，主讲到这个葡萄树里面的一些真实的属灵经历和那个属灵的意义，好吧？那么所以主说我是真葡萄树，那就这个葡萄树呢跟我们一般的想象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那这里面啊用了很多的特别的字眼呢，都是非常宝贵也是重要的一些属灵经历的字眼啊。那么我想我先开始讲这个真葡萄树呢，这里我提醒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你读完这一段话之后，你发现它里面没有讲到我们彼此连接的关系啊，它只讲到我们是连于主的自己的啊，所有的枝子都是连于主的自己的，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葡萄树是不是很特别的呢？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呢，有弟兄们解释这个真葡萄树啊，那么就讲到主耶稣呢是真葡萄树，它是整个这一棵树啊。那么教会中呢，有一些工人呢，负责弟兄呢，他们呢是大枝子啊，因为你看葡萄树，它普通树都有大枝子，有中枝子，有小枝子，然后呢有花有果啊，这是我们一般对葡萄树的印象，对不对呢？所以很多人解释这个葡萄树，他就用了这么一个说法。所以我们年轻时候呢不太懂，我听好像这个也很对啊，教会中那些年长的他们是大枝子，那么有一些呢是中枝子啊，那么像我们这些呢刚得救的年轻，我们就是小枝子啊。那么 后来呢，我想这个有点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呢？就是万一呢，这个大枝子断掉了啊，那么这个中枝子跟小枝子不是跟一起就掉下来了吗？对不对啊？是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心中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葡萄树的话呢，那我们就很危险了啊。今天我们连于一些个弟兄，这个弟兄光景好，那么呢我们还可以，如果他有点不对的，因为我们过去发现在教会服事中啊，是有很多人犯错误的啊，很多人的光景不好，那么有的人的情况呢，这个到最后呢好像是个断裂的枝子一样。那么如果你今天连于他的话，你不是跟他一起断裂吗？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里啊提醒我们，在这个葡萄树上面没有讲到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啊，所以这棵真葡萄树就跟我们今天所领悟的所有的葡萄树都不一样，是每一个枝子都是连于主的自己的。你如果读它整个的这个经文的话，你看见每个枝子都连于主的自己的啊。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啊，是后来弟兄们这样的一个讲法，我觉得也是有道理。就说我是真葡萄树啊，那么有很多人就讲说呢，那么好，这个树干呢是主耶稣，那么我呢是大枝子，那么他是中枝子，他是小枝子，他是花，他是果，对不对？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意思告诉我们呢，那个整棵葡萄树都是指着基督说的啊，那么根是主，干是主，大枝子是主，小枝子是主，花朵果子都是指着主说的啊。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看法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过今天呢，我们晓得我们这些人呢蒙拣选呢，连于主的自己啊，我们是主身上的肢体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呢暂时做这么一个解释。不过它最主要的呢是要讲到里面的经历的啊一些的内容啊，它讲到我们如何住在主里面，如何结果子，这个才是这葡萄树里它所要说明的真正的一个意义。所以呢这个连接呢，这个整个的葡萄树的故事呢，是指着圣灵来了之后我们在属灵经历上面可以进入的一个经历啊。那么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看见，主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啊，那么是父亲是栽培的人。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好，在这里呢我想我要另外再讲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整个比喻里面呢无关乎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啊，这是指着结果子不结果子的问题。所以这个不是说你被剪掉你就不得救，不是的。它主要是讲到我们既然是在基督里作为一个枝子，我们应当结果子啊。那么所以说他所着重的是在这个点啊。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应该多结果子。当然今天也有很多人呢问说这个果子到底是指的什么说的呢？那么有很多人说呢这个结果子大概指的传福音说的。当然传福音也是一个结果子了啊，多多的带人信主了，多结一些福音的果子。这个也是一个说法。但是我们知道在这里不光是指着传福音说的，乃是指着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流露出来的一个结果。 啊，流露出来一个结果，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当然，如果不结果子，复用剪刀把它剪去了，那个就告诉我们将遭受亏损的啊。我们如果不结果子，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亏损的啊。那么一方面我们也感谢主啊，因为父爱我们，所以你看，在我们一生蒙恩得救之后啊，弟兄姊妹，我们就像一个枝子一样，需要多修理的。这个修理是一个非常好的用的一个词啊。那么你们知道，现在葡萄树它都需要剪的，到冬天了，它几乎剪到只剩下一些杆子骨干在那里啊，要等着明年再开再生长，所以需要修剪。葡萄树是特别需要修理，所以呢，这个也可以领悟，就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父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管教的工作。因为管教的缘故，你就产生了很多的经历，所以有许多时候就结出许多的果子来了啊。所以感谢神啊，那么神不断的修理我们，把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自己无用啊，结果呢，主就修理修理，结果他就产生了一些的结果。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对不对呢？因为我们本来是个败坏堕落的生命，结不出那个美好生命的果子。那么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又受到我们败坏天性的这个影响啊，所以很多时候主就对付我们这个，对付我们那个，都是一些修理的工作了。结果呢，因为这个缘故啊，我们就看见弟兄姊妹们身上开始产生生命的果子出现啊，所以这个都是讲到我们的经历。所以我们的一生都在父的手中啊，感谢神是在父的手中啊，弟兄姊妹们，我每次想到这个，哎呀，我里面就满了感谢和赞美，因为父是爱我们的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神从来没有把我们交在天使的手中。弟兄姊妹，你喜欢在天使的手中吗？那么我知道今天有很多人他们喜欢讲天使啊，你知道天使是没有人性的啊，他不懂得体谅我们的，所以呢他能力又很大，对吧？如果我们落在天使手中啊，你这么一软弱一失败，天使说哎呀这个真的不行，把他杀了吧，所以落在天使手中可怕。主也没父神，神也没有把我们交在这个人的手中。我们知道在人的手里啊，自己也是很受苦的。今天有哪一个人能像我们天父这样有这么宽大的心胸，有这么慈爱的手在带领呢？弟兄姊妹，感谢我们的神，神是亲手在这里带领我们。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啊，圣灵这个字有时候翻作是风，有的时候就翻作手，所以父的手其实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要多么感谢神的恩典啊！那我们看见有些做父母的人啊，那么带着孩子啊，孩子幼小的时候呢，你看见他要给孩子洗澡啊，这个洗澡的水啊，是这个做父母的手先伸去试一试，对不对啊？那么那个温度合适才把这个孩子放进去。所以今天呢，父在修理我们呢，弟兄姊妹，你不需要怕，因为什么呢？每一个环境他都试过了，是适合我们的经历。所以今天呢，你在地上遭遇这个经历，遭遇那个经历，其实都是父手的安排啊。到后来我们知道弟兄们把他领悟成为圣灵的管制啊，所以父的手就是神的灵，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荣耀的工作，所以每一个环境他都试过的，所以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是父用大能的手，那么在我们身上做修理的工作。所以我常常讲啊，今天呢，我们一个基督徒一蒙恩得救， 因此我们在神的眼中极其尊贵啊，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你想想看，天父的儿女有谁配得来做他的保姆，有谁配得那么来照管呢？今天我们的孩子，对不对，我们尚且宝贵他，如果我们今天要请一个保姆来，我们要把这个保姆的情况弄得很清楚，看看他有没有爱心，他会不会做，对不对？那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有谁配得能够来照顾我们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所有神的儿女都是天父自己照顾。这个照顾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父的手，就是圣灵。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所有给我们的带领照顾，就是天父的一个照顾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在你读到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那他讲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对不对啊，九种果子。所以今天呢，神的灵，神的手在我们身上做工啊，那么在我们身上才结出了谦卑、平安或喜乐，弟兄姊妹，忍耐、节制，对不对？许多的果子才会出来。这圣灵的工作，这神的手的工作。所以这里呢，弟兄姊妹，他所说的这些话是跟神的灵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呢，第三节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感谢主啊，主用他的道呢洁净我们啊，这真的是神的莫大莫大的恩典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一个人要追求圣洁、追求清洁的生活是多么的难呢？主用他的话，那么使我们得洁净。所以到第四节这里啊，就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啊，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一个很非常重要的经历啊，乃是我们与主之间完全的一个联合啊。那么这个联合呢，当你在得救的那天就是个事实啊，但是在经历上面来讲，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好像还不够能够进入这个经历。所以主说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啊。所以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这是 constantly abiding， 你要一直持续的住在他的里面啊，不间断的住在他里面，那么主也藏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这里提到的这个字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藏在啊 ，in 啊，在主里面啊，那么我们藏在他里面，他也藏在我们的里面，是吧？这个只有在圣灵的带领中，在灵里面，我们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结合，对吧？啊，所以他就说，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今天你要能结出这个果子，这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在 in Christ， 在他里面啊，他在我们 Christ in us 啊，这是两个很重要的经历。所以穆安德烈弟兄就讲了，如果我们懂得什么叫做 in Christ and Christ in us， 他就知道了全部的真理啊，可以经历所有全部的真理。所以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必须求主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已经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的里面啊。那么你能看见这个，弟兄姊妹，基督徒结果只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啊，你不必勉强的来做这件事情的啊。那么我记得哈，从前呢 ，Lance Lambert 弟兄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说犹太人呢，有时候他们过祝棚节，过祝棚节在有一个情形，就在院子里面，他们搭起架子啊，挂起这个 很多的绳索，他们呢本来那个是应该是丰盛收成的一个季节，那么呢他们呢为了要表达这个丰富，所以买了很多水果，香蕉啊、苹果啊、梨子一大堆，然后就把这些香蕉苹果呢就系在这些线上，系在这些把它安在这架子上面啊。那弟兄姊妹们他就讲到，今天呢我们有好多基督徒啊好像就是这样的，主叫我们结果子，我们结不出来嘛，就买几个果子挂在上面啊，那么好像充数一样。弟兄姊妹们，那个不是真正的你自己结的果子。今天我们把别人的经历，把别人的好处拿来挂在自己那个上面，那个不行，一定要从你自己本身的生命里面所产生出来的那个才是果子。所以你必须要明白，你已经在基督里，已经在主里，主也已经在你里面，这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啊。所以接着主就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主在这里一再的反复强调这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看见认识说，我们已经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们，你如何能让这个真理在我们身上成为实际呢？那我们记得啊，只有当信心跟神的话结合的时候，他才有一个属灵的实际。所以你要把这句话牢记在心啊，并且用信心来接受啊，弟兄姊妹们，以至于到有一天圣灵在里面做个工，让它变成一个实际。如果你有了这个看见，弟兄姊妹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宝贵呀。所以他在这里再重复的讲，然后他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这句话也必须是我们牢记在心的。今天因为很多人觉得，哎呀，没有主我也照样做，能做这个能做那个，其实你做的那个是没价值的，那所有的不是真正生命的果子。真正生命的果子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们，是你在主里面，主在你里面，你紧紧的连于他。是的，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对吧？那么这也是个事实，在他之外，弟兄姊妹们，你所做的也不算数，也是没有用的。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啊，所以这里强调了那个在啊和那个多结果子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如果你们有知道戴德森弟兄的故事啊，那么你就知道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呢，是他生命上的一个大转机。他那个时候在中国啊，内地会的工作已经做得很成功，很多的同工，但是呢戴德森呢他自己觉得呢有个很大的困惑，并且觉得很痛苦，就觉得好像呢属灵的东西呢都是外面，对他自己来讲呢好像他里面一直得不着力量啊，道理都是知道的，但是里面好像是很空洞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挣扎，他就感觉到好像属灵的东西对他来讲不够实际了。那么后来直到有一天，他有一个同工啊写了一封信给他，讲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忽然之间眼睛就开了，他看见了，我已经其实在基督里了，基督也在我里面，我根本不需要努力去追求在他里面，这是用信心所接受的。所以从那天开始起，戴德森弟兄的整个属灵生命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假使在他一生中没有这么一个转变的话呢，他所有的事物都是外面的，对他里面的东西来讲没有多少的经历。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他真正进入那个丰富的源头，他知道他什么努力都不需要，只要相信神的话，就自然圣灵引他进入这个美好的一个境界。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第六节他说，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啊。这种都是形容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如果我们不能结果子，我们像一个枯干的枝子一样，那个结果呢就是火的焚烧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主的心意是要叫他每一个基督徒，连于他的基督徒都能够成为结果子的枝子。那么这个怎么结呢？若是没有圣灵的工作，你是结不出来的啊。所以主在这里讲到这位保惠师啊，这个对我们来讲，这个经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他第七节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你看见他一步一步的讲述这个经历啊。所以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啊，他说我的话也就藏在你们里面。所以内住在基督里面啊，也需要神的话语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当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呢，主曾经讲过啊，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呢，凡你们所愿意的，主的话提醒我，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啊。这跟我们的祷告也发生了关系，所以这是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所做的。所以一个人如果藏在基督里，他定规在圣灵里面，能够听见主对他所说的话。我记得我自己刚得救的时候，年纪很轻啊，才16岁的。那段日子啊，弟兄姊妹们，主对我说过很多的话啊，因为我还不懂，我也不懂得住在主里面的经历，是圣灵呢重生之后就把我放在基督里了。那么你越在基督里面，主的话就很多啊，在里面引导。所以我生活上很多事情呢，都不是后来人教导的，是圣灵在我里面亲自所教导的。又怎么那个是非常活的经历啊，非常宝贵的。所以呢，这个主在这里所讲的这些都跟我们的经历发生密切的关系啊。那么然后第八节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啊。所以呢，做主的门徒而不是外面的跟随啊。那么要多结果子，怎么结呢？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啊，在圣灵引导中啊，那么住在主里面啊，你就自然的能够结出许多的果子来了。因为这样结果子，那就是什么？是父得荣耀。所以基督徒啊，应该做一个多结果子的枝子。我相信弟兄姊妹们，有的人你去果园里面看过那个果树啊，哇，当你看见满树的果子的时候呢，你看见你都欢喜，对吧？哎呀，真是好看呐，啊，真是美丽啊。所以基督徒也是这样，一个多结果子的树，是个美丽的一个枝子，对不对呢？ 如果你看见光是很枯干的一根枝子，也是蛮好看的。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生命中要多结果子，你必须有圣灵的工作，没有神的灵啊，是非常非常难的啊。所以第九节他就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件事情啊。这个都讲到只有在灵的境界里面才可能解释这些话语。对，所以感谢主啊，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带领我们能够实际的进入住在主里面，也实际的能够结出一些的果实啊。所以主把这个比喻摆在这里啊，这跟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活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当初主讲的时候他们还不能明白，但后来呢，弟兄姊妹们他们就明白了。所以彼得到晚年的时候就可以这样说，他说，你们虽然不见他，却因爱他就说不出来的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生活就开始进入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境界。我觉得今天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啊，我们只在外表上做基督徒，只有外表的一些所谓的教会活动啦，一些外面的行为上的东西，这是不够的。基督徒必须有很多经历是在里面的啊，里面的经历是越丰富越好。所以我过去曾经跟弟兄姊妹们讲过，你看大卫啊，我们说他一生里面可以说有两本传记一样，一本传记记载他外面的生活，怎样做王，怎样带领他的臣仆，怎样有家庭，有多少的儿女。但另外一面呢，我们看见当他写诗篇的时候讲他里面的经历，那是在神面前的经历，这更是丰富。所以今天作为基督徒，你不是光是有外面的一些的活动，这是不行的。圣灵来了，他是把基督的丰富带到我们的里面，就像这一棵葡萄树一样的啊，那么枝浆丰富啊，那么茂叶丰富，果实丰富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在圣灵中我们可以活出的一种生活，这也是主寄望我们能够活出的一种生活啊。所以主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了啊，他可以叫你们的，他说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这些话呢，你不能从字面上去领悟它的，这都是因为在圣灵中你实际的经历到尝到了那个真理的那个味道的时候，这个喜乐真的是满足的喜乐。这些日子呢，我们被关在家里面啊，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生活如何，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觉得也很无聊，跟世人一样关久了蛮闷的啊。但如果你在灵里面跟主有交通，我常常有时候在主面前读主的话，哦，读到一个地步，心里面充满欢喜快乐，哎呀，真是快乐的，快乐的不得了啊！感谢主给我们安静的时间，可以来读他的话，与他有交通。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主在他离开世界以前告诉门徒的，那么后来呢，都成为门徒们实在的一个经历。这是因为什么呢？另一位保惠师来了，所以主在这里啊插进来这些中间的话，那么都是跟那个保惠师有关系的啊。然后主又在这里说哈，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啊。那么这里好像主在这里零零碎碎讲到的一些事情，但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在圣灵中啊该有的一种的生活啊。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就是我的朋友了啊。那么主在这里啊，就把许多他心中所要告诉我们的话，好像一点一点的通通说出来了。那么不仅叫我们彼此相爱，那么主也称我们为朋友啊啊。那么，然后他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告诉你们了。感谢我们的主啊。当门徒以后回头想到主所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这些话是多么的宝贵，因为已经在他们一生的里面成为了真实的经历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希望我们像使徒们一样，能领会主的话，借着圣灵的引领，能够进入这些实际啊。那么现在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主称我们为朋友啊，我们都讲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啊。这个箴言书里面提到，这个朋友乃时常亲爱啊。那既然我们知道好朋友常常在一起，这个朋友呢，弟兄姊妹们，这是主高抬我们呢，我们怎么能跟主做朋友呢？对不对啊？你这个朋友，中国人就这个自己的朋友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上的，是主把我们从一个卑微的光景中把他拉到，好像跟他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面。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主要这样做呢？因为主要把他心里的话告诉我们，因为主人有的时候呢，不能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仆人的，但是好朋友的话呢，是无话不说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是主的朋友，所以我们过去的日子啊，有时候跟弟兄姊妹们这样激励啊，我们说你真的成为主的好朋友吗？那么甚至呢，最好因为你与主之间这个爱的关系能够达到一个好更好的情况，能够成为主的密友，哇，那弟兄姊妹们，那这个就是太大的福气。我们坐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只有一个人被称作是神的朋友，就是亚伯拉罕，对吧？亚伯拉罕被称作是神的朋友。所以常常神做事，神说，哎呀，我们要做的事不能不告诉亚伯拉罕的，因为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那么摩西呢，跟朋友跟神讲话的时候如同人间的朋友，但圣经没有讲他是神的朋友，他如同朋友一样的谈话。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是神降卑他的自己，我们的主降卑他的自己，我们是什么人呢？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今天能跟主之间像朋友一样，所以主既然把你当朋友，你要把主当朋友啊，要做主的密友啊，最后天天呢跟主在一起，跟他有交通，也让他对你有所交通啊，那么你就逐渐的开始能更多明白神的事情。我感谢主啊，这么多年过来了啊，圣经的话有很多时候过去我们不懂，但是慢慢的你跟这位好朋友在一起，他就逐渐的借着圣灵就把这些话都解开了啊，我们就更多明白神的事情。神的心是愿意把他自己所有的事都告诉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做他的好朋友啊。那么这是主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那么这个朋友的关系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圣灵中，圣灵的带领中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我想我们讲到这许多主讲的事情，你都不能离开主的灵。他第十六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想我们不能细细的去解释这些话啊，主的话都是非常的宝贵啊，这是极大的恩典，是我们所不配得的恩典，今天神加在我们身上，的确是他拣选了我们， 不是我们拣选他，就怎么我们也不会拣选他，对不对？感谢主啊，是他拣选了我们。他既然拣选我们，他就负一切所有的责任，你知道吧？啊，所以呢，是他分派我们去结果的。所以你的今天的最重要的事情呢，你就是住在主里面，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怎么在？怎么住呢？跟着圣灵走，神的灵把我们引到这个情况里面去之后呢，自然你到了一个环境里面，主就借着你能够结出果子，就是分派叫你结果子，并且呢，他说呢，使你们的果子长存，那个结果呢，神为我们持守住。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生活的经历，希望没有一个弟兄姊妹忽略这一个啊。我们今天要在圣灵中，要让主所说的一切的事都在我们生命中成为实际，而实实在在的能够结出果子。弟兄姊妹们，这个果子就永远的长存。像我们这段日子，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们需要悔改，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不是光是懊悔一点而已，要有果子出来，那个才有价值。那么怎么样能够有果子呢？你必须在圣灵的带领中啊。然后呢，主就再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呢，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权力啊，给奉他的名向父来求。弟兄姊妹们，这都是主的极大的恩典，感谢主的恩典啊。他又再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主在这里多次提到彼此相爱，好像主的心中啊，知道在地上的人中间要彼此相爱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只有在圣灵中多经历主的恩惠，弟兄姊妹，使我们的度量能够变得宽大啊，让我们能够爱我们的弟兄和姊妹啊。所以这一些呢，虽然有的时候看起来主在这里重复的一些话啊，让我们知道这些主所重复走在心中呢，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那么主讲完了这个之后呢，在第十八节下面啊，主就接着又加进来了一段的话，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啊，恨你们已经恨我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这个世界啊，那么是按照肉体的条例被建立起来的，他对神的事情是完全反对的啊。所以呢，这个世界呢，自成一个体系，是落在那个恶者的手中啊。所以世界是讨厌神，也讨厌神的儿女的。所以主在这里说，世人会恨你们。我们的确看见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教会在地上呢，是遭受这个世界的一个恨，一直到今天啊。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很恨恶基督徒的，不喜欢基督徒的，他们一直在做反对的工作啊。那么但是主告诉他们说，恨你们之前已经恨我了啦啊，所以他们恨你也不要难过啊，已经恨我了。他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恶你们。因为主把我们从世界中分出来了，我们跟他们不结伙了，这世界上的人呢就不喜欢我们了。我们都知道基督徒一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里面的生命跟世上的这个情况是不相合的，对不对啊？我们从前属世界，跟他们在一起，那么我记得我们刚得救的时候，我从前跟我那些同学们在一起玩得很好的，一得救之后呢，发觉格格不入了，他们有很多东西呢，我里面是不能接受的 他们看我也是很奇怪的啊，所以他们有时候找我去玩啊，找我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跟我讲，他说啊，你这个一天到晚跑教会，教会什么好玩的呢？啊，那里有很多乐趣嘛。但是呢，他们不知道，我喜欢跟我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就我就没办法跟他们重新在这些方面呢能够结合。所以这个世界呢，是与神完全反对的敌对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给我们这个恩典啊。所以约翰晚年所写约翰一书所讲，不要爱世界，这个世界实在充满了许多的试探引诱的，对吧？但是如果你今天呢不随着世界走，人大家都恨你啊。我给你们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啊，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个弟兄，他是在水利局里面做事情的，他说呢，他刚到那里去在那上班，有一天呢，他去上班的时候呢，那个一拉开抽屉啊，哎呀不得了，里面一大堆的钱放在里面，哎呀。他就非常为难，因为他是个好基督徒，他就知道他们整个办公室里面的人大家都分钱，他们把公家的钱呢分，等于贪污了啊。那么他们也不直接给他，就把他放在他的抽屉里面，所以他一拉开来看这些钱，他里面就觉得非常为难。但是他是个好基督徒，所以因此他把钱拿出来，就对他们说，对不起，我不能接受这些钱，我是个基督徒。因为他不接受的缘故，所以呢他所有的同事们呢都要把钱拿出来，所以呢因此呢，从那天开始起啊，弟兄姊妹他的同事都恨他啊，都恨他。那我们知道哈，今天这个世界呢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因为世界与神作对，所以我们也不能与他为友，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呢，感谢主啊。那么在二十节他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要遵守你们的话啊。那么所以一切都是以主为根据的。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呢在地上的时候呢是遭受了这些世人的逼迫啊，遭受了世人的他们的这个反对啊。所以主就告诉我们说呢，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所以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感谢主啊，那么我们能够在地上在世界中被人弃绝，不被人接受，被人恨恶，这是我们的福气，因为他们曾经恨恶过主，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与主完全的一致，站在主的这一面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呢这些经历呢不是一个教条，不是一个规条，不是一个道理，如果是道理规条也就非常困难。那么所有的实行呢都在圣灵里，你即使明白了主的话，你还是需要啊，就是你跟着圣灵，只有圣灵给我们力量啊，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些把它活出来啊。但他第二十一节说，但他们因我的名向你们行这些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世界上的人当然他不认识主，也更不认识父了，对不对啊？这是主明的开始告诉他们的。他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是无可推诿了。 所以主的话既然说出来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蒙恩能够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神的话就要成为最大审判的一个力量。所以主的教训呢，主说了，他们可以有机会改变的，但是没有改变。所以主的话呢，反而定罪他们了。我们知道我们在听福音的时候开头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不肯接受的，感谢主啊，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叫我们能接受了神的话语。他说恨我的也恨我的父啊，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憎恶了。所以这个世界性质上跟神所有性质完全不一样的。主把爱带到地上，主把能力带到地上，把恩典带到地上，结果招来的完全是一个反面的东西，因为性质上不相合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接受主的恩典，接受主的爱，完全是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所有的一个工作啊。我们要感谢神。那么25节说，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真的，主在地上的时候真是无故的恨我。当然也有弟兄们这样的解释啊，就说在这里呢，主讲到这个世界，当时世界是指的犹太人说的，因为他们是活在犹太人世界里面啊，所以这个世界呢，如果狭义的方面来讲，就指的犹太人说的。所以你把前面这些话看过之后呢，你看见犹太人是在地上首先恨恶主耶稣的一般人啊，因为其他的国家还没有人听过主耶稣，只有主行走在犹太人中间的。所以犹太人这个世界呢是恨恶主耶稣的，他们不仅恨恶主，连父也恨恶了，变成这样啊。所以我们也知道门徒们后来初期的教会遭受最大的逼迫和难处是来自犹太教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这里呢所说到这些呢，都是我们在主面前呢这个可以明白可以领悟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你我们感觉主真是无辜的，对不对？到地上来，犹太人为什么要恨他呢？主也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们的事，主把真实的东西带来了，又把他们的虚假显明了，所以他们就恨恶主了。所以你看见主讲完了中间这一段话啊，从真葡萄树的这个比喻，那么讲下来到之后呢，他就重新回头啊。那么在26节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啊。他说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所以可见呢，前面刚才那一大段的话呢，是在主论到圣灵的时候呢中间插进来的一段话。但这一段插进来的话很重要，又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属灵的经历啊，在里面的。那么所以我刚刚讲，当你读约翰福音14、15、16章的时候，你就看见后面主讲的这个是都跟圣灵有关系啊。只有你在把圣灵的意义弄明白了，弟兄姊妹，你才知道那些话的意义，才知道那些话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经历。他说呢，从父那里差来的保惠师啊，主一直用保惠师讲这个字，我想我们需要明白，他是另一位保惠师 他是保护我们，他是安慰我们，他是扶持我们，他站在我们里面替神来教导我们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只有圣灵来才有真正的实际，让主的话那成为实际。所以他这里讲到啊，这位保惠师呢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哦，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啊。那么什么叫真理的圣灵呢？那么所以我们需要能够明白这件事情。我过去啊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啊，主讲他就是真理啊。主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讲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真理，他是真理啊。那么我们讲圣经中啊，不是光讲主耶稣是真理，他讲圣灵也是真理，在约翰一书的里面讲了圣灵也是真理，所以他被称作是真理的灵啊。然后呢，我们知道主的话也是真理，等到我们读下一章，我读到十七章的时候呢，这主的祷告文里面看见主的话也是真理。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啊，主是真理，主的话是真理，圣灵是真理，这三件事情啊其实指着一件事情说的。所以只有真理啊，真理的灵解开神话语的真理，才能引我们进入基督是真理的实际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经历上面来讲了，那能够实际领受神话语的一个重要的过程。那我想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记得这个真理的灵啊。所以也有人可以，有的人可以翻作是引我们进入实际的灵。等到下面一章啊，那么十六章里面就更讲到真理圣灵的这个工作了。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就是说是圣灵把神的话那么在我们里面转化为实际的。不然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变成一个道理式的基督徒，知道很多的道理都没有真正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经历在里面啊。那么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所以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就使神的真理呢能够成为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里面重要的一个经历。这个是太宝贵的一件事情了。弟兄姊妹，在过去许多年日啊，那么在不同的经历遭遇不同的情况的时候呢，很多时候真理的灵啊，把主的话在我们里化为实际时候，就产生力量啊，给我们带来灵里面深处的一个平安和喜乐啊。那个这个实在是一个奇妙的经历，弟兄姊妹们，要是没有这个圣灵的真理的灵做工啊，那么我们今天突然知道这些外面的道理啊，对我们来讲不产生多少真实的一个力量啊。所以有的时候你要谦卑，弟兄姊妹，你怎么谦卑呢？也很难啊。我们知道要谦卑，但是我们谦卑不下来，对吧？是需要主特别的恩典。我常常讲，你像大卫一样啊，大卫在主面前就约他实在是一个跟从神的人，虽然他只是犯过大的错误，但他有的经历是非常的非常的宝贵的。那么我们看见大卫在神跟前谦卑，我想今天呢，我们在神跟前谦卑啊，大多数呢讲还容易的。那么后来呢，我们看见他在扫罗王的面前他也谦卑啊，扫罗追赶他，对不对？扫罗在那里要杀害他啊，你看他有两次机会呢可以杀害扫罗， 但是他都没有下手。他底下的跟随他人说的，他说不用你动手，我们把他杀了，但他都不许可他们，因为呢，他觉得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可以受人的伤害。那么呢，他就对扫罗讲，他说他跟扫罗讲，他说你为什么要追赶我呢？对不对啊？我是一个歌长，是个死狗，是你不需要。他在扫罗王的面前呢，一直持有一个谦卑的一个地位，这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们。今天要叫我们在人跟前谦卑，有的时候谦卑不下来啊，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碰见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呢，你在他面前谦卑还容易，碰到比我们年轻的或者我们同辈的，人家谦卑有的时候就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对不对？像这些都是一些真实的经历。那么大卫不仅这样，我们知道大卫最后把约柜迎回大卫城的时候呢，哎呀，他在神面前呢极力的跳舞，回到家里面，碰到了米甲，碰到了他的这个妻子，他说哦，你是以色列的君王，有好大的荣耀啊，在人面前赤身露体的跳舞，他的妻子都轻看他。但是我们看见呢，大卫居然在他妻子的面前呢也谦卑啊，他说你看我为卑微吗？我要把自己看得更轻贱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大卫这些表现是不容易。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每一个属灵的经历对我们来讲，你要实际去做都是很非常的困难的啊。所以谦卑若是没有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们谦卑不下来。要忍耐也是一样的啊，你要忍耐也不容易，你要节制也不容易，对不对？你要和平也不容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多需要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的啊。那比方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当年我们在西雅图发生的啊，因为我们提到圣灵，你必须要讲到一些真实的经历。那么有一个弟兄呢，这个血气很大啊，那么呢，他情绪也是非常的容易被激发的。有一次啊，又这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可能他在工作上遇见了挫折，他心里非常不好，但是他把这个难处呢加在我们所有的弟兄们身上，尤其他对我，那么加在我的身上。我心里面想，你真是无故无像刚刚讲的这样无故的恨我了，对不对啊？我又没有得罪你，你为什么恨我呢？我从那天开始，家里面这个怒气，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呢，不停的，所以他也变得不愿意来聚会啊，不能来聚会。那不能来聚会，我也没办法勉强。哎呀，有的时候我在主面前呢，我心里也觉得很难过啊。我说主啊，有很多的弟兄啊，好像我用点爱心啊，能够扶持。他说我就说主啊，唯独这个弟兄啊，我都爱不上去，你看吧。哎呀，我没办法，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只好把他交在你的手中了。呀，他当然他没有来聚会呢，我们的聚会里面也平安了一阵子啊。有一天我在家里面的时候，我们一个比我年纪大的一个姊妹啊，那么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她在上班的时候，在工厂里面做工啊，上班的时候呢，忽然圣灵感动她，她就想起那个弟兄啊，她就一直流泪，她流泪就在哭啊。弟兄姊妹们，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啊，被圣灵感动，没办法。所以那天他就打电话给我，我记得很清楚，我把电话拿起来了，他在那边哭。他说：“孙弟兄啊，我受不了了。”他说：“啊，我没有办法。”他说：“主感动我，要我告诉你，你去把这个弟兄找回来。” 你把这个弟兄找回来。因为我们已经有很长一两个月的时间都没见到这个弟兄了，那么他就一直在哭啊，那个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啊，哇，我这边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就跟那个姊妹说，我说姊妹好，我说你不要哭了，你为我祷告，你为我祷告，求主给我够用的恩典，给我勇气，让我去找他。所以那个姊妹呢，就把电话挂了。电话挂了之后呢，弟兄姊妹们，我就觉得非常的为难。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如果我贸然去打电话去，我也不知道那个弟兄情况怎样。后来我就祷告，感谢主，神的爱也充满在我里面。那么后来呢，我就拿起电话，我心里面想，好吧，他即使对我不满，他要骂我，就让他骂我好了，啊，让他骂我好了。所以我就拿起电话了，哎，正好是那个弟兄接的，啊。那么当然我们也没有多少话可讲，我就约他，我说弟兄啊，能不能呢，我约你出来，我请你吃饭好了，我们到一个餐馆呢，我们见个面好吗，谈一谈。他又很久没来聚会，所以呢他就那天呢他说好，所以我们两个人呢就约了在一个餐馆里面。那么到那个餐馆去的时候呢，本来心里我还想说呢，他这个人脾气这么暴躁啊，好吧，我就给让他骂我吧，甚至他打我也没关系，我都预备好了这样的情况。结果我们到了餐馆坐下来之后呢，啊，感谢主啊，一见面一握手啊，哇，那个弟兄就放声痛哭啊，他就哭得很厉害。那感谢主，主给我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人很困难做不到的，但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啊，给我们里面有勇气，给我们有力量，挽回这么一个弟兄啊。那么后来第二个主日他就开始来聚会了。那么当他进到聚会里面去的时候呢，看见饼杯他就哭了啊，当然我们大家也很受感动。不过之中呢，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如果不肯学功课跟随主，这个难处都是很难啊。后来这个弟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他情况是怎样。不过那一次呢，主的确给我个人有一个经历，我知道若是没有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弟兄姊妹们，按照我的脾气和我的个性，我是做不到这样的情形的。我甚至里面会有一个感觉说，哎，他不来更好，他不来的话我们还没有难处呢，对吧。弟兄姊妹们，不，今天我们真是完全没有办法明白神的爱，是爱他的儿女，每一个他都不丢弃。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教会里面连学习彼此相爱，这都是需要在圣灵的带领中，没有主的灵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约翰福音14、15、16三章非常的宝贵，特别主在约翰福音15章啊，我想今天我们也只能交通到这里啊，把这15章这个里面略略的给弟兄姊妹们做点交通。这里面主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跟保惠师有关系的。若是没有保惠师，你不可能在基督里，你也不可能住在基督里啊。若是没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可能结出果子，不可能让真理在我们身上成为一个实际的经历。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今天主为我们付了大业价，上了十字架，他复活升天，神把宝惠师拆下来，宝惠师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何其宝贵啊。所以主在最后要离开门徒之前， 那么有了这一段非常重要的这个讲论，我们知道若是没有这一段的讲论，我们恐怕连得救都会成问题。若是没有这一段的讲论，教会要成为基督的身体也不可能建立起来。若是没有这一段的讲论，那么主为我们所做的这么多的事物都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经历。若是没有这一段的讲论，圣经中的真理对我们来讲真的就变成了道理了，不可能有实际。所以我们满心感谢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们，这一段的话语啊，那么我也只是很简陋的和弟兄姊妹们做了一个交通。因为呢，我们还在这个pandemic 的这个疫情的这个蔓延的情况中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有点耐心啊，那么我们能把主的话呢能够读得细一点，能够读到心里，读到我们的经历里面。所以愿主因着这些话祝福所有的弟兄和姊妹。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再有点祷告好吧。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为我们所做的许多事都是超乎我们的想象，虽然我们也不明白也不能完全的懂，但是你亲自为我们做了，并且就把这样的一些恩典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实在是蒙大福的人。主，你不仅在地上受了那么多的苦为我们成就十字架的救恩，你也差遣圣灵把你所做成的今天都组织在我们的里面，让它成为我们实际的经历，成为我们里面的享受和满足。我们只有把满心的感谢归给你。主，我们只能说一切都是恩典，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做的，都是你做的。但愿你使我们能信你的话，能运用信心接受你的话，好叫你所完成的圣灵能更多带到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里面有更多的改变，能更多的像你，也更多的能够活出生命的果子，不仅荣耀你，也荣耀我们的父亲。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祝福你自己的话，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就停在这里啊。那我还是有一点简短的报告。这个主日我们仍旧是有薄饼啊，那弟兄姊妹大家个人在家里薄饼啊。那么也有许多弟兄姊妹们有小的团体在一起，也很好。那么希望弟兄姊妹认真的在主面前薄饼纪念主，因为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讲太重要啊，那么是很紧迫的一个时候，因为神在全地做工啊。那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蒙更深的恩典。希望弟兄姊妹在波比聚会中没有一个人是轻忽的，我们希望主保守我们的能有恭敬的态度啊，绝不随便。那么带着全家大小孩子们一同在主面前蒙恩。那么这个主日呢，人就是我跟我讲到啊，那么边翻译请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纪念。我继续和弟兄姊妹讲马太福音24-25章，所以请弟兄姊妹有空的时候呢，把这两章圣经呢多读一读啊，我觉得这两章圣经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愿主的心意在我们里面能更明白更清楚，叫我们得到信心啊，叫我们能挺胸昂首的等候主的回来。那么礼拜二的祷告聚会也是一样啊，那么请弟兄姊妹继续在祷告中纪念啊。那么我想我们还是弟兄姊妹纪念一些身体软弱的啊，纪念灵环弟兄，纪念 Fred 啊，老弟兄。那么还有一些 高姊妹啊，其他一些弟兄姊妹身体有软弱的，请弟兄姊妹也在祷告中纪念啊，也特别为着这些孩子们祷告。那么在这段时间中，他们没办法去学校，都在家里面学习啊，但愿主保守他们，能够在这段时间中仍旧有好的学习。好，愿主的平安继续的与所有的弟兄姊妹同在。好，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了。好，再见。